这个我们刚刚是看到，就算是超离确实，如果习气没有除的话还是不行。这个在下面他举了一个草堂清禅寺啊，有解有行，受到一位姓申的妇人给他供养，他心中就生了一个感激，就说啊，老身与妇人做子，以后我做你的儿子。有一天呢，见到那个宰相告老还乡，非常的荣耀，忽然起了一念羡慕之心，没有多久就世袭，就是原籍了。这位真心的妇人就生了孩子，是就说就派人去看草堂禅师，就已经坐脱，所以坐脱就是坐在那边就走了。这个小孩呢非常的聪明，也登科第，就如他当初所羡慕那个宰相一样，一生的富贵啊，就是深入公也。所以这些做大官富贵的人，当然都是前世有修而无证，他虽然修有福德智慧，有这些有福德但是智慧就不一定。那么当然你看，我们从草堂禅师来讲，他有没有福德呢？他修了这么久，他有没有智慧呢？也不能说他没有，可是就有这一念心跟那个妇人啊，有那一念动那个念头啊，一个是说啊，我给你当你的儿子，就等于说是发愿呢。不要看这个念心，哎，我要当你的儿子，你看你对我这么好。然后一看到宰相，就像我们说不要别的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执着，对不对？这个我以前很喜欢，从小我这个人是好动，很好动，读书没兴趣，玩就有兴趣，好像跟各位提过了。小学时代呢，在班上没打输过，你到别的班也就常问人家，你们班上哪个打架第一名，从来没不问人家功课第一名啊，就想挑战，没输过。可能我想我前身是少林僧转世啊，所以这一生你还花练这个武术花了很多时间，有时候练一个早上花了很多时间呢。那时候一直想当什么武林盟主，这是执着哎。虽然学佛还是有那个心，很喜欢，但不相信到台大的同学看看我当年学佛的我，后来练太极拳，有这一面心。还有我学文学，我对文学也很有兴趣，因为学文学的嘛，对不对？说哎，学文学当文学家或者当作家什么，丢不掉，都可以丢的，可能会变成文学家哦，或者苏东坡，就算你当苏东坡，还是轮回一念。别说说别的，哎，以前有一个就说，有个人看着佛经装的好美呀，哎，这会舍不得啊，就常常念经，后来来生投胎就当什么，当个蛀虫，专门蛀那个佛经，蛀虫，这贪呢、就跟金鼻峰一样的，有那一念贪心，那个波。那一个皇帝赐给你那个波，你说太好了，不舍得，小鬼一个抓住你。所以我们说实际理地不染一尘，佛事门中不舍一法。所以这一次孟山老法师的开示，我们玄奘大学佛教研究学院开示，才是一个半小时，最重要就讲一句， 他说我们学佛，只要你对任何事情有一念贪心，就放不下，临终就牵扯你，就像金蜜蜂一样，什么都丢掉了，就是那个东西没丢掉，哇，跑你是我的，那太棒了，对不对？丢不掉，小鬼就抓到你，有相，有相就会显现，小鬼就看得见，鬼神有通力，业力就会牵缠，它只是一个念头而已。所以因此我们净土法门的时候，有人说是以毒攻毒的，哎，我要到极乐世界，这么这样的装潢，这样的有这样的富贵荣华，世间没有的嘞，你说我是不是贪？也是贪呢、啊、我们凡夫能不着相吗？起心动念谁不着相？ 对，我们那个视觉暂留就是着相，哎，大家都知道，哎，黑的时候给你亮一下，对不对？哎，突然灭掉了，我们会有视觉，有十分之一时间那个东西还在那里，那就是着相，那是个不知不觉的任运而有的着相，影像着的。所以因此呢，就是以毒攻毒，就是说你要着相，我给你着个净土相，那真的不着相是长期光净土才丝毫不着相，实际理地不染一尘呢、啊、我用取代的啊、哦，就像我以前我喜欢看武侠小说，我把喜欢看武侠小说来读文学，武侠小说其实也是文学，是个哲学，那用那种脑袋换过来就是了。你武侠小说你可以从文学跟哲学角度去看它，而不是在耗你的光阴的时间，哎，用你去哎想要去做什么事情的那种精进来换到学佛的精进，吃苦耐劳也放在有意义的地方，而不是无意的苦恨。所以说佛不用无意苦恨，无意苦恨就是你白做工了，你用那个无意苦恨你做的有意义的事情，哎，就转啊，所以重点在善巧的转。所以哎，念句佛这也是执着，就是用这个来取代一切善巧。你要说什么都没有，这什么都抓不到。所以说净土宗是以毒攻毒的方法，用相着一个净代替染相。好，这是一个，请各位看下面一个三生石的唐朝的有一个圆泽和尚跟李元两个是好朋友。李元呢因为不做官，他在寺中有一天跟这个圆泽和尚就相约啊，去朝峨眉山，等于朝圣了。那么这个李元就说我要从荆州走，就差不多在湖北啊。这个圆泽就要从斜谷，这个是《三国演义》里面斜谷可有名了，但是要经过京师啊，要绕一下。李元就是因为从很久啊，就是住在这个深山啊，跟人没有什么人事的繁琐，不要到京城里面去，不想走斜谷。那么原则就说好吧，既然这样子我就跟你去。有一天坐着船走，就看到有一个妇人在打水，原则一看到他就哭了，我所以不要走这条路啊，宁可绕远路，就是知道啊，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李元就很奇怪，就问他说：“为什么？因为当时他为了殉人情啊，老朋友说你从这边走，为什么要绕远路干嘛？”他说：“这个妇人怀孕三年，我们怀胎十月，她怀孕了三年，她这个要怀孕要投胎就等我嘞。”不逢则已啊，今天逢到就逃不出定业难转啊。今天换句话说，这个你这个朋友要我走这条路，我非得也是定业了。那么三天以后希望你来啊，一笑为心。 就是他要往生了，但是往生当然不知道极乐世界了。过了13年，在杭州天如寺外面会跟你见面，那个李渊就心中当然觉得不舍，很难过，原则就洗浴啊，洗澡自晚而起。你看他们都临终很从容的，临终从容可以算是考命终了，是五福之一了，这不代表你了生脱死咯，除非你发愿往生。那晚上就走了，过了3天啊，元往世之。这个小孩子呢果然就对李渊一笑，哎，换句话说他投胎了。那就这个来告诉他的家里啊，把他葬起来。那么元泽呢就回到寺中。那么过了13年，说起来光阴如箭，岁月如梭啊，到13年以后就从洛阳到了杭州来应约。应约就在葛洪井，葛洪是抱朴子的作者，是东晋的一个道，道就道子，就听到有一个牧童扣牛角的歌，说三生石上旧惊魂，赏月迎风莫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生虽易性长存。一个小孩能写出这个一首诗啊，当然他可能也知道前缘啊，三生石啊，哎，既然我们说有前世今生嘛，那旧惊魂呢，现在赏月迎风当牧童，那么前世的缘的这位元泽和尚从远的地方来啊，虽然身体换了，但是啊，我们这种真性还是存在。李渊就说了：“泽公见否？”啊，就是讲他朋友啦，好不好？答曰：“李君真性是也。”啊，你真是有性的人，以世缘未尽啊，学无相近。世缘还没有，我世缘还未了，只有清净不堕，乃复相见。所以又歌曰：“生前身后事茫茫，欲化姻缘恐断肠。吾越江山犹已片，却回燕赵上曲堂。”就是生前身后这个朱宗坡给他妻子的去世以后的信，10年生死就是两茫茫，渺渺茫茫啊。朱宗坡是信佛的啊，10年生你死了10年，我们你不知道跑哪去了，我也啊两茫茫，非常的感叹。这也是一样啊，那我要讲前世的姻缘，这很难讲，怕放舍不掉啊。其实我们人不论同性异性都有缘呢，啊，都有姻缘啊。这个情缘不只说母子缘、夫妻缘、朋友缘也是有缘的。还有呢，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书也是有缘呢。像以前啊，我一个朋友跟我们聊天开玩笑，他说，这个谈到这个啊，这个盗贼小偷啊，这个台湾啊，我们知道我们台湾到处都是建铁窗干什么啊，那时候林洋港当什么内政部长还说让铁窗生意萧条吗，对不对，若干年前的事情啊，可见这个是台湾一大奇迹之一了。那这个谈到这个问题，我就跟说了，哎，我不怕什么小偷，因为我家没有什么东西可偷啊。可是那个朋友突然很认真的说，现在有一种小偷专门偷书的。我听，哎，嘎掉，我说，哎，别的没关系，书偷了这个买不到，哎。 那他后来一想，哎，他开我玩笑，可是我想这是我的执着，哎，书还是有执着，哎，搞不好来生变著书虫，哎，对不对？专门读书不画的人，食古不画，这读著书虫啊，有任何就会执着。所以我是吴越江山我都游遍了，前世所以啊，复回燕赵上曲堂，到曲堂峡是很危险的，那咋他修道，我要去修道去了，我要从这边，所以醉影不见，那么缘李缘就啊这个回到慧灵，就回去了，回到慧灵。是，那么现在就讲说这一位啊，这个禅师是宗门巨匠，原则具有宿命通，上于生死关打不透，况不其余。所以我们看到左边这个解，出果昧于出胎，菩萨昏于隔音。出果的圣人还有七番生死还会出有隔音之谜了，出了胎他会迷掉，菩萨经过了中阴投胎，对前生事都会还会迷糊，谈何容易。所以说你即使有宿命通，这五通还缺少一通，叫什么呢？漏尽通还是不行。好，不要说我们现在，就像我们现在说神通，神通神通广大，你知道前世三生，这个你不要说前世三生，刚刚讲罗汉多少劫，但是所以我对善命有时候抱怀疑，就不是没有命，因为佛能够看见无量劫呢，你是看见，就算你看能够一百劫好了，那一千劫一万劫在前面你不知道，你能算得准吗？对不对？那这边有宿命通的人，他自己也未必了啊，他但是他自己知道，所以影不复见，他怕再续前缘呢。我们正大猫空有一个茶，这个就是都是喝茶的，叫做缘续缘。所以跟常常跟朋友去说再续前缘啊，这里是永断前缘，把这因缘要断掉，否则轮回。所以但是我们这种会不会说变成很绝情呢？对不对？我们都不需要缘续缘了，可以啊，极乐世界再见。我的朋友沈谦教授要往临终的时候，我就跟他讲那边见面，早晚会见。朋友也是，哎，早晚会见，在那边见，不是人世间啊，换了一个场地就是了。好，那么这是举了这个禅门宗匠的例子来说明到，如果不往生净土是不好不容易的啊，就以这些事例作证。下面解释永明祖师，就是永明寿，有所谓四料简，有禅有净土啊，有啊。那么后面有一句叫有禅无净土，永明寿禅师是禅师啊，他也是修净土的。十人九个人会蹉跎错路，就走错。阴净就是临终的五阴之境会现前呢，撇耳随他去。所以下面就对我们说楞严经为什么要最后有五阴魔，下面的讲说一为中阴临命终时，前阴已尽，中阴现前，智力不胜，又无佛力，难免随境而去，是为可惧，其不含信。好，下面就说到出果以至于菩萨都难免难免会侥幸难堪。当然我们这一生能够碰到正法， 碰到佛法，又是正法，又是大乘，又是净土，当然我们前世一定有殊胜的因缘，可是并不保证这一世就会成就。可是如果到净土都是正定居啊，不会有隔音，这净土叫做往生呢、啊，是一生成就，就是他不会再投胎了，不会有隔音。好，下面看到330页的解第二，佛见众生临终捣乱之苦，特为保任此事，所以殷勤再劝发愿，以愿能导心故也。这里有保任这两，保任原来是禅宗常用的语，禅宗就是说当你开悟之后，禅宗有句话说啊，未悟之前如赏靠笔，未悟之前如赏靠笔，就像说父母亲去世一样，有大事啊，一心就是一心不乱，一要如赏靠笔一样的去参禅，如赏靠笔。可是大彻未悟之前呢，大彻大悟之后怎么样呢？还是如赏靠笔。为什么？保任，就是说保温瓶一样的，开悟了，你这个水煮开了，你不保，哎，这个水又冷掉了。其实你开悟了，并不代表说 OK 了，你的车子会跑，你不温车子，车子就发动不起来了，还要保任。所以这边就是这里的意思，就是佛就像保持他这个对众生的关怀没有断，保任这件事情啊，你临终如何如何，心不颠倒如何如何，我就有办法。所以说他力是注重在他，可是智力也要有哦。所以有的人就谈到一个问题，说哎，他力就他力跟智力只是偏重，智力是完全靠自己，可是不要忘掉，虽然是禅宗啊，我还要靠我的上司，我的师父把我印心，哎，这是他力啊，没有师父印心，我怎么相信我证的对还是不对。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我说我这个善知识把我印了心，那我这个善知识是是真善知识吗？他印的是真的吗？就这点就是禅宗的问题啊，对不对？我是不是说我是达摩祖师再来，我怎么去相信啊？这就有个问号在这里的啊。你说你的师帮密宗上师也是这样，你说啊，这个师父很好了不起，干什么干什么，很难说的。那可是弥陀佛不是啊，弥陀是我的上师，哎，是我的善知，是我的师父，我靠了谁呢？靠了他啊。如果说我说个开玩笑话，我们净土中皈依四宝，一个是阿弥陀佛啊，当作我们的上师。下面看解说，佛即心作佛啊，心作心事，就是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那么何不敬言自佛而必以他佛为甚何也？那为什么我不说自心弥陀，而要他佛来不相信自己呢？答：此法门全在了他即是，若慧眼他佛，则是他见未忘；若偏重自佛，则是却成我见颠倒。了他即是，就是佛道同，弥陀的自信就是我的自信，我的自信就是弥陀的自信，你要相信他，哎，你相信他一分一分受益，相信两分两分受益，相信十分十分受益。就是我们踏在船上，你不相信这个船，你自己还要靠一只脚去撑着，那你自己撑着吧，你全部身放在船上，船就把你承载出来了，你不必用力了。所以下面讲啊，讲义说，此念佛是圆顿法门，同华严经心佛及众生四善无差别之指，佛是众生心内之佛，众生是佛心内众生，身心佛心本来一体啊，就是法门贵在物理方程，第一心不乱。所以说 全在了他即是了之，他佛即是自性之佛。所以这边就是说明全他即自他不二。所以注意到这不是自身也不是他身哦，全他全阿弥陀佛就是自性弥陀，自性弥陀就是全阿弥陀佛，这个道理。所以全他即自，不过就是说好像我们举例这个全他即自，并不是说我不修了那阿弥陀佛帮我修，那就是执理昧事，这执理昧事啊。就像说我们这个频率频道啊，你的收音机你必须要把电源打开，要信要相信，然后我电源打开要愿，然后频率拨对我才感应呢、啊，那才会全他即自啊，自他不二啊。那收音机的电，哎，请问这个电是外面来的还是里面出去的呢？这楞严经就讲了，哎，这个心，心在里面，外面是外面来的还是里面去的？其实没有自他嘛，自他不二嘛。可是你这里面电不打开，你外面的也赶不进来啊。可是你平常看不见啊，你不相信，电也没有啊，对不对？你要打开电源，然后这就信愿了。才会有电源，然后拨对频率，阿弥陀佛才会自他不二啊。所以这才是心佛及众生四三无他的。那这个自他他的是什么佛？是只是说化身佛、报身佛还是法身佛了？你感的是哪个佛了？那随众生心因所之量。好，就这一大段的意思了。好，下面大家再看，又西坛四义后三义四不顾起，他莫从世界生八庆幸，则心念二义尚不能生，何况误入礼佛，为即是持达理时，所以弥陀圣众现前，即是本性明显，往生彼土，见佛闻法，即是成就慧身，不由他物。这个四悉檀是下面的大智论里面有特别提出，世界悉檀、为人悉檀、对治悉檀、利益悉檀。世界悉檀下面就说了啊，入理义后三义，世界就是对一般大众，为人是最个别某人，就悉檀是成就的意思。就佛说法有四种方法来成就众生，有的说法是对大多数人的啊，就是全称命题，就是 universal proposition 全称命题。有的是为人悉檀，为人悉檀是单称对某人而言的。有的是对治，有一个某个问题发生了来对治的，叫对治悉檀。有的叫第一悉檀，第一悉檀是最高法门，不可说不可思议。下面333页，如果不从世界悉檀生发庆幸者，就好像释迦未说西方义正庄严，不能生发庆幸信仰之心。这是对大众普遍都说啊，那么你怎么会发心享有心见之身？心是心净土，愿是愿娑婆，你怎么会有这样心呢？就不能生。何况是误入礼佛，因为这个礼佛刚刚讲的是事啊，西方有极乐世界，我们一般了解的大部分都是跟事有关啊。西方有个极乐世界，这是事上说。那理上说，自性弥陀无性净土，我自性本具的，不在心外。理上说这个深一点了，这一般人比较容易的。为什么我自信呢？我既然自信，我为什么还要念？你没有开发出来嘛，你有没显现出来，等于没有嘛。要必须要拨云雾而才能见到月亮，才能见到青天呢。啊，何况误入礼佛也。下面庆文就是很庆幸有这个善缘，能够心极乐心敬业， 你厌离娑婆，厌离无明，悟就悟唯心净土，悟自性弥陀，得入理义，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些道理。常无第一悉贪，二三三不可多，可得何况能得第四也。第一悉贪其实就是入不思议境界了，不可说不可思议了，那是常寂光体净土的境界，至少也是持报庄严处的境界。对，我用华严经要道入不思议法界品，才达十大愿倒归极乐呢。那是第一悉禅，是最上殊胜的根基的人才能理解的。好，所以下面呢再说四慈理慈。这四慈理慈我们前面讲过了，四慈是念念不忘，形式上念念不忘叫四慈，理慈就是自性弥陀无心净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能所俱往，不念而念，念而不念，就是见性成佛，这就是理慈啊。理慈是破无明以上的境界。好，现在请看334页，法门深妙，破尽一切戏论，斩尽一切意见，只有马明菩萨、龙树菩萨、智者大师、永明寿大师才能彻底合丹得去，其余的四字变冲通如禅客尽思量度，欲推欲远，又不若迂夫妇老实念佛，唯能浅通佛智，暗合道妙也。我见势力故说此言，本名以佛眼佛音应定此事，岂敢违抗不善顺入也哉。到这个地方是正定分句静，就是说这个马明菩萨啊、那当然最有名的就是讲大乘起信论，龙树菩萨啊、那么也讲楞伽经啊，有这个句，就是楞伽经说有大明得比丘，学号为龙树，得出欢喜地，往生安乐国。当然还有十住毗婆舍论的二行道，一行道跟南行道。另外就是智者大师啊，是归心净土的，永明寿禅师，这都是很有名的。永明寿禅师就是好放生，甚至于偷公款来放生。哎，不过现在我们不能这样做，偷了公款来放生，临斩的时候不改色啊，我一个命救无量命，有什么憾？这筷子头一刀斩下来，刀分三段，颈子没有伤，然后就把它放过啊。他修禅修净土啊，写了就是《中心录》《万善同归》啊，非常重要，《中心录》有100卷之多了啊。这永明寿禅师这些就不再细论了。所以说和彻底合丹得去，就他们都能合丹这个法门。那下面一个刮胡就是补充说明，其余四字变冲或者是儒或者禅客，他们呢都有一些智慧聪明，但这些智慧聪明都算是四字变冲，他不相信有念佛往生西方极乐这种啊，这种迂夫好像对他们来讲这是一种安慰剂了。以前我也认为说净土是安慰剂，安慰阿公阿嬷，地藏是恐吓剂，你不可以这样。所以说又不若愚夫妇老实念佛。哎，他老实念佛，所以为什么老子说的有道理啊，大智若愚啊，看起来很笨啊，就不要看他，这他笨就是他聪明的地方。所以孔子论语里面有句话很有意思啊， 很自恨难学，他说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就是说这个人的智慧聪明我们还可以追得上，可是那个人看起来很愚笨哦，那个愚笨是真正的智慧聪明，那个是我们比不上的。他并不是说我们现在骂人，哎，你这个人笨简直是其愚不可及啊，可不是这个意思啊。真正其愚不可及是他的愚笨的地方就是他最聪明的地方，我们说哎呀你那么聪明我赶不上，一般大概都是这样，很少说你那么笨我很难赶得上，很少啊。哎，他那个笨是就是他聪明的地方，这叫我们中国这些所谓的相反相成，你看他笨哦，这个就是他聪明的地方。他这种聪明可以跟上智与，所以孔子说得好啊，上智与下愚不宜，最糟糕是中等的，中等往往是自以为是，当然下等也有了，这个中庸讲了，愚而好自用，进而好自专啊，愚笨的人他认为我很聪明，见识低的人我也知道，哎，我要独断独行，明明不聪明他认为他自己很了不起，这我要开玩笑叫做大愚若智，好像很聪明其实很笨，哎，真正的是那种好像很笨的人其实很聪明。所以这里面讲，哎，注意不要注意看，不要看这些啊，这里面都很有哲理的，古圣先贤遗留下来这些话都很有哲理，很耐人寻味，不是外面翻译啊，翻译两句话就过去了。好，所以这里面我特别提出这个这一大段话，就是你看看上上根器的人，我们比上马明龙树智者永明如何呢？这个我们文学叫高一层说法，高一层说，哎，如何？那下下根器的你别看他笨哦，哎，这个我们比不上哦，上根器我们比不上哦，下根器人也不是我们比得上的啊，这就很这种文笔啊，这很有意思了。现在请看337页，信愿持名依法，圆收圆超一切法门，数与一切法门混同，恒与一切法门迥异，即无问自说，随看目畅目流通，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此境唯佛境界故啊，所以说是唯佛乃可与流通。这个经是圆收圆超，圆收就是把一切法门都全部圆融在一切法门圆收在里头，圆超是不经过其他的传统的方式，而是好像教外别传一样庶出的。以前我们举例啊，那个一种是属于那个竹节，那个从竹节有三个竹节，那竹节是最硬的，一个一个竹节把它咬破，这个很难。那从旁边咬破一个洞，又从这边就爬到竹头上面去，啊，爬到竹头就等于说成佛了。那这个竹节就代表见识成三无明，它是属于一种圆超，从旁边。过去的好，下面所以啊，恒与一切法门就不同，所以才要无问自说啊，因为不同一些法门大家都会不能够相信，所以才要释迦佛自己亲自来说。所以下面啊就谈到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也就是说这个法门是可以到常寂光土究竟诸法实相，那跟成佛的法华不是相通吗？跟法华经普贤十大愿早归极乐不是也相通吗？这都是佛的境界， 这《法华经》是说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呢、啊，开佛之知见，是佛之知见，悟佛之知见，入佛之知见。只有《法华经》是究竟的，《法华涅槃师》五十里面的最后究竟了义无上圆顿，哎，所以说后面才会有六方佛说法。好，到这个地方可以说这一段发愿告一个段落。下面请看到339页，舍利佛，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以下就是注意流通分，因为前面你看我们看这个前因后果，前面既然说明了信跟愿跟行三者都讲，照理说讲完了没什么可讲了，我们一般呢讲这边就说写论文，我们现在硕士博士论文指导过很多，很多人就说讲完了，全部讲完了，后面结论没东西可讲，不晓得该讲什么，我该讲都讲完了，结论有几个重要，就是第一个是总结全面的话做一个解析，等于说是实验以后，民意调查也好实验也好，我要去分析你的实验的结果有什么样的一个归纳，综合归纳第一个要谈的，第二就是我要强调这里面有什么启发，这我要再讲结论，第三个我要是说从这里面前面有什么地方没有讲到的地方，可是我比较强调的我要特别补充，但不是我的重点，可是也很重要的，这是结论。第四个就是我将来还要做什么研究，我没有研究过我还做研究的，那像这边就流通分，也就是说赞叹不可思议之力，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个经典最重要最难最难的就是信愿行三之良，这三之良里面最难的是信，没有啊，信门就是门不开，门不开你什么做宫庙之美百官之富都看不到啊，那你如何说呢？所以下面就要赞叹六方佛，赞叹要起信，因为信心都没有还什么都谈不上，所以他到最后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安排是流通，流通要干什么，要去请大家告诉大家，就跟说我们选票一样的，我根本对这个人没有不相信他，我如何想去选他，你相信他我才会想选他，才会投那一票，对不对？你没有相信，就前面是打广告嘛，啊，告诉你要什么什么，这个你要相信，信赖信心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流通分，我们流通什么呢？所以我们知道前面续分，这是啊道安法师的正宗分，是他最重要的主干，续只是前言，续言后面做结论，结论叫综合前面，综合前面为什么综合前面有些什么需要注意到，其实我刚说的这个结论是不二法门，就所有的结论都要注意到这些，或者结论里面有不尽的意思在后面给人家启发，都在结论的部分，其实这个这就是文底了，文章的道理这个脉络道理就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经也不过也是这样的，没有废字废句啊，一个字都没有废话，所以我们看到弥陀经就是这样，所以这些祖师的翻译的太很多非常精心，翻译很不容易啊，很难翻到他的精神，所以我们这些看这些都是祖师大德这些翻译的优摩罗什啦、玄奘大师啊等等，他们的翻译的功德是很大的。好，我们今天时间。